我想刚刚各位看到这段视频，它是台湾台中县的一个见证。台中县在我的印象里面，它是一个很乡下、很贫穷、很偏远的地方，没有高速公路，甚至我说没有戏院，你能想象得到吗？没有百货公司，在21世纪里面想象得到，但是那个事实。刚做见证，这位是台东县长的夫人，她从小就是一个基督徒，但她在美国念 MBA 的时候，在美国遇见她的先生黄建廷，那时候她先生不是基督徒，但是他们后来结婚以后，她为她先生祷告了27年，她先生救治不幸。她先生之前选过了立法委员，但到最后征召他去选市长、县长的时候，他大力反对，因为他不喜欢交际应酬。你知道台湾的政治环境十分十分的黑，十分十分的复杂，当民意代表还勉强，因为他有权利去咨询的那些行政官员，当行政官员是很可怜的，在台湾你了解吧，常常被民意代表攻击，被抹黑的一塌糊涂，所以他坚决反对，甚至扬言如果你去竞选，我就跟你怎么样。结果神跟他说话，透过很多的人跟他说话，你要顺服，你要顺服，你了解吗？敬畏神对他来讲，他从小就听说了，但是要顺服丈夫容不容易？我们姐妹回答我，容不容易？真不容易啊。他顺服的神开始帮助他先生，3年之后他先生受洗。弟兄姐妹，很多时候神让一件事情没有成就，是因为我们不顺服。黄建廷县长啊，他本身他是寇少恩牧师的同班同学，你们知道他们两个都学财，他们亲夫妻都是学金融管理的，把美国的事情放下来回到了台湾。这就是发生在台中过去到现在的7年的事情，他现在还是县长。你发觉这里面所讲的好多好多，你说可能吗？一个家庭一个教会可能，但是在一个县里面尊尊为让，可不可能？不容易，我告诉你，有许多的阻力，很多的挑战。我们前次在真人讲过，这位弟兄姐，我曾经问大家一个问题，说你有没有看到神的国？神的国不是一个宗教口号，不是你想象出来的。你有没有在你的身上看到神国？在你的生活里面看到神国？在你的家庭里面看到神国？有没有在教会看到神？有没有在你工作的场合上看到神的国？有没有在你自己的公司里看到神的国？有没有在你学校里看到神的国？这不是口号，神的国不是拿来一个宣传演讲的，神的国是让你活在里面的，而他们是活在神的国里面。神的国有三个角色，一个是君王，一个是先知，一个是祭司。县长是君王，这个君王是辖管的，有权柄的，但这个君王跟世界君王不一样，世界的君王是管辖人的，征服人的，神国的君王是什么？是仆人，是服侍。第二个角色是先知，在以色列当时的百姓当中，先知他是个职分，这个职分呢绝对不是只说预言的，你曾经知道先知 也管去找牛找马的，你知道吗？羊走失了问先知，你知道我羊跑到哪里去？先知是办事的，但先知有个很特别的地方，他要恪守神的话语。今天我也愿各位每个执事同工，你有先知的位置。另外一角色是祭司，祭司献祭是在什么地方？是在祭坛里面。弟兄姐妹，没有祭坛你怎么献祭？没有祭物你怎么献祭？我们今天不用去杀牛杀羊去献祭，你也不用去筑一个很大的祭坛。你知道我们现在祭坛在哪里吗？以什么为祭吗？圣经讲得很清楚，我们的祷告就是馨香的祭，从来没有变过。弟兄姐妹， 你知道祷告的记才重要，我不必再重复。刚刚在见证里面讲得很清楚。今天我就把这里面他所讲的一些东西，还有在圣经所讲的一些有关神国的事情，我跟大家好好解释一下。但是都是用圣经解释，因为我们今天时间很有限，我不讲自己的话，愿我讲神的话。如果你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讲得很快，如果你不清楚可以跟我们弟兄要这个投影片，投影片没有版权随便你看，有错误告诉我。这段经文我们刚刚看过了。有人说基督教是一个反伦理传统的宗教，基督教说把家人全部叫弟兄姐妹，父母尊亲都不要弟兄姐妹。如果他这样讲是完全不懂基督教，完全不了解信仰，完全没有读过圣经。在这边来讲，有一天耶稣正在跟门徒讲话的时候，他的父母兄弟在外面，有人跟他说，哎，耶稣你的家人来了，他要跟你讲话。记住这是什么时机，耶稣在跟父母讲话。耶稣常常在平常的日子里面，他讲地上的事，但是带出天国的信息。他就回头看众人说，谁是我的家人，就指着门徒说，凡遵行天父旨意的就是我的母亲，就是我的兄弟姐妹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中国有一句话是什么呢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。这出自哪里？国父孙中山先生礼运大通篇啊。弟兄姐妹，什么叫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？神国的拓展是从地上开始，他不是去掉人伦，否定人伦，他乃是用从人伦里面注入新的意识。天国是世界性、普世性的。如果我们只局限在自己的血缘关系，弟兄姐妹，天国就分崩离析。耶稣没有说把父母兄弟姐妹这个称呼否定掉，他只是告诉你，父母兄弟姐妹的含义绝对不是局限在我们偏狭的血缘关系，绝对不是局限在偏狭的我们地缘关系。凡遵行父神神父旨意弟兄姐妹，这人讲到了，如果在主内称作弟兄姐妹或父母兄弟姐妹，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是什么？凡遵行天父旨意。很多老人家到了教会，他们知道教会里面有爱，可能他在家里面还太忙了，但他来到教会，他就真的能够成为人家的母亲吗？弟兄姐妹，我们在教会叫通常年长了，我们说叫他妈妈、伯伯、叔叔，但是我们想成为人家属灵的母亲、属里面的母亲，你自己要先遵行神的旨意。如果你想在主里面成为人家的孩子，接受人家的照顾，接受人家的爱，反求诸己，我们思想，我们有没有遵行神的旨意？公公平，公平。好，天国的神伦，我们讲天伦，它是为人间的伦理注入一个新含义。我们今天从这十一方面我们去谈亲情、家庭、婚姻、男女、朋友、仇敌、自由、智意、爱、钱财、领导、国家政权、祷告、祭坛。亲情，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，这是理所当然的，要孝敬父母，使你们得福，在世长寿，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。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，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。谁惹儿女的气啊？啊，爸爸和妈妈，有没有注意到你们做父亲的啊？我们弟兄的脾气改一改啊。若寡妇有儿女或有孙子孙女， 便叫他们先在自己家中学子行孝，报答亲恩，因为这在神面前是合悦纳的。人若不照顾，不看顾亲属，就是背着真道，比不信人还不好，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。弟兄姐妹，基督教的信仰孝不孝顺啊？弟兄姐妹，你发现圣经里面讲到孝顺父母第一条在应许的诫命，家庭婚姻男女啊，是我们更熟悉的，请我们弟兄姐妹一定要谨记着，不管我们的背景成长如何，不管我们所受的教育如何，如果你进到神国里面，请你顺服顺从。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，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。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，不可苦待他们。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，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。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，恐怕他们失了志气。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如同顺服主，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，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。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，如同爱自己的身子，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。为这个缘故，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，这是极大的奥秘。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。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，如同爱自己一样，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。这里把婚姻的开始、婚姻的过程跟婚姻当中发展有儿育女的观念讲得清清楚楚，尤其是二人要离开父母合成一体，这个观念是从来没有。所以我们当父母要谨记这个教训，离开父母不是代表抛弃父母，你要了解吧，乃是要开始独立建立自己的家庭，接受神的教训。当你成为神的儿女以后，我相信你会比任何一个人更孝顺你的父母。很多人不让儿女离开，但是你了解，如果儿女不能离开你不放逐的话，他怎么会独立？他不独立怎么可能有能力照顾你，对不对？神的话语几千年来充满了光和智慧。朋友，彼得前进来对耶稣说，主啊，我弟兄得罪了我，我当饶恕他几次呢？是七次可以吗？耶稣说，我对你不是七次，说不是七次，是七十个七次。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，我天父也降待你们。劝老年人要有节制端庄治所，在信心爱心忍耐上都有存钱无耻。不又劝老年妇人举止行动要恭敬，不说传言，不给酒做奴仆，用善道教训人，而只叫少年妇人爱丈夫爱儿女，谨守贞洁，了离家务，待人有恩，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。又劝少年人要谨守，你自己凡事要显出善行的榜样，在教训上要正直端庄，言语成全，无可指责，叫那反对的人既无处可说我们的不是，便自觉羞愧。劝仆人要顺服自己的主人，凡事讨他的喜欢，不可顶撞他，不可施拿东西，要显为忠诚，以致凡事尊荣我们救主神的道。牧师告诉我们要如何对待朋友当中得罪我们，甚至告诉我们当朋友的时候，因为我们的朋友包括老少包括男女，对每一种人你要有一个态度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中国有各种的自家回音，但是有多多少少能够直直透到你的心里面去。我们在朋友当中，如果你真的能用这种方式去对待的话，包括责任人义务化，你说朋友当中还有没嫉妒，还没深深，还有其他事情发生？就算有，原谅七十个七次，犹太人说三次最多了，彼得有理说我原谅七次超高了，比标准还超标了，对不对？耶稣说七十个七次。当我们在神面前是知道自己的地位的时候，知道自己的身份的时候，你恐怕就没有一个心去追究别人了。 仇敌，这是我们最难对付的。我告诉你们，这听到的人，你们要仇敌要爱他，可你们的人要待他好，咒诅你们要为他祝福，凌辱你们要为他祷告。有人打你这边的脸，连那边的脸由他打；有人夺你的外衣，这边的礼衣也由他拿去。凡求你的就给他，有人夺你的东西去，不要再要回来。你们愿意人怎么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么样待人。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，有什么可酬谢的？就是罪人也爱他的，爱他的人的人。你们若善待那善待你们人，有什么可酬谢的？就是罪人也是这样行。你们若借给人，指望从他收回，有什么可酬谢的呢？就是罪人也借给罪人，如数收回。你们倒要爱仇敌，要善待他们，并且要借给人，不指望偿还。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，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，因为他恩待那忘恩和作恶的，你要慈悲，要像你们父慈悲一样。容不容易？没有一件事情容易的啊！弟兄姐妹，尤其是借贷关系，千万不要出面子，借给人家是你负担不起的。但如果你要帮助别人，他是真的需要，你借给他，你要有心理准备，万一他还起的话，没有关系。当然，这个不是纯粹借贷关系。还有其他的身份的问题。好，慢慢的以后，我相信在整个教会以后，有很多牧师会跟你讲解这种道理。你们听见有话说，以眼还牙，以牙还牙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不要与恶人作对。有求你就给他，有向你们借贷就给推迟。你们听见有话说，当爱你们的邻舍啊，恨你的仇敌。只是我告诉你们，要爱你们的仇敌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。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，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，也照歹人，降雨给义人，也给不义的人。你如果单爱的爱你们的人，有什么赏赐呢？就是岁月不也这样行吗？你们若单行你们弟兄的恩慈，人有什么长处呢？就是外邦人也不是这样行吗？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一样，更难啊。自由很简单，凡事都可行，但不都有益处。凡事都可行，但不都造就人。无论何人，不要求自己的益处，乃是要求别人的益处。弟兄姐妹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这经文熟不熟？在哪里？爱是长久忍耐，其中有一项不求。弟兄姐妹，神从来不会限制你的自由，但是你了解什么叫神的爱的时候，这个自由就造就了。至义，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表示别人的是一个比喻，说有两个人上殿里祷告，一个法利赛，一个税吏。法利赛站自言自语祷告说，神啊，我感谢你，我不向别人勒索，不义奸淫，也不像这个税吏，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，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。这税吏远远站着，也举目望天，不敢，只敢捶着胸说，神啊，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。我告诉你们，这人回去倒比那人算为义，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，自卑的必升为高。爱，我们常常讲爱，我们知道太多人世间的爱，常常我们做一件事，我们的理由就是我这都是为你好。这句话我们听了很多，也就是说我为爱你的缘故。但是什么叫做爱？我若说万人的方言比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，我成了明日罗想的拔一样。我有先知讲道智能，也明白变了奥秘，变了知识，也全有全有全备的信，只要能够移山却没有爱，我就算不得什么。我若将所有的收益求一个舍己身教的焚烧，却没有爱，仍然已无益。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；爱是不嫉妒，不自夸，不张狂，不做害羞的事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轻易发怒，不计算人恶，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。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。人间做不做得到？弟兄姐妹，所以说什么叫神伦？天国里面的爱是人做不到，但神要我们当作有目标。 所以当你跟人相处的时候，不是在天上相处，是要接地的。钱财，一个仆人啊，钱财我们很关心，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不是这个爱那个，就是重这个轻那个，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鞍。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富财宝在地上，地上的虫子咬能嗅坏，又贼挖窟窿来偷，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，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嗅坏，也不能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，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也在哪里。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人，不要志高，也不要依靠无尽的钱财，只要依靠那后世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，就要嘱咐他们行善，在好事上富足，甘心施舍，乐意供给人，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，预备将来，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。三个原则，一个，不要成为财富的奴仆，要成为财富的主人。第二个，什么叫做积累财宝在天？弟兄姐妹，有天上的账户吗？我们之前曾经提过一件事情，我们是个管家，所管所有的钱财是神所赐给我们托管的。这些钱财虽然在地上我们看得见，实际上从天上来的。如果你承认你在神面前是个管家的身份，你所有的钱都属于神，这叫积攒财宝在天上。不是叫你把钱拿去烧烧啊，像民间信仰一样烧烧就到天上去了。有钱有没有关系？没有关系。第三段圣经就是告诉我们，你如果是富有的话，你应该怎么做。领导老板，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兢，有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，好像听从基督一般，不要只在眼前侍奉，像是讨人喜欢的，要像基督的仆人，从心里遵守神的旨意，甘心侍奉，好像服侍主，不像服侍人。越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，个人是为奴是自主，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。你们做主人的待仆人，也是以不要威吓他们，因为知道他和他们和你们一样，同有位主在天上，他并不偏待人。你们做仆人的前面都是一样，怎么要存心诚实敬畏主，无论做什么要从心里做，像是给主做了，不要给人做了。要你们知道，从主那里必得着基督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。你们所侍奉乃是主基督，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。主必不偏待人，你们做主人的要公公平平待仆人，因为知道你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。这个县政府里面，不是每个人都是信基督耶稣的，不是每个人信上帝。弟兄姐妹，如果说我的上司不是基督徒，我怎么对待？这个讲得很清楚，因为我们真正的主就是站在天上万军之万王之王耶稣基督。不论今天的老板是谁，你做任何一件事情好像是为主做的一样，都不要投机取巧。如果今天你当老板，弟兄姐妹，不可亏待你的员工，这讲得清清楚楚，因为他们在天上也有他们的位置啊。如果今天你是老板，或有一天你成为老板，气人。国家政权，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助谢，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，使我们可以尽前度日，平安无事的度日，这是好的，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。你说在加拿大需要这样吗？不祷告你就可以平安度日？加拿大美国是个民主国家啊，我当然可以平安度日，对不对？世界上的君王基本上是反基督的，你要了解这件事情，好好为他们祷告。尤其是最近大麻合法化以后，你可以想象到以后整个世界的变化，好好为他们祷告，为我们的孩子祷告。他们是在一个充满了危机的环境中长大，如果没有上帝站到旁边，到时候我们父母的担心恐怕就不是了。 耶和华使列国的筹算归无有，使众民的思念无有功效。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，他心中的思念万战长存。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，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。耶和华从天上观看，他看见一切的世人，从他的居所往外查看地上一切的居民，他是那造成他们众人心的，留意他们一切作为的。君王不能因兵多得胜，勇士不能因力大得救，靠马得救是枉然，马也不能因力大救人。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。记得那个王是所调出来的。今天在世界上，我们讲到相信枪杆子能出政权，但神告诉我们，人不能靠兵马得救，人不能靠兵马得救。美国的武力再强大，能依靠吗？德国的武力再强大，日本的武力再强大，俄罗斯的武力再强大，能依靠吗？所以当我们中国在发展我们自己国家政策的时候，希望不要犯下这样的错。最后一项，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：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免人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最后又特别谈到饶恕。弟兄姐妹，为什么祷告的祭坛那么重要？我刚刚列的这十一个东西，是我们在生活里面一些在神国里面的一些典章、一些伦常。但是实际上，在圣经所提到的，我列的这些东西，连1%都不够。圣经里面有太多的材料、太多的资讯，让你在生活里面可以遵循。但是我们的有没有办法到达？恐怕你看了你会灰心了。我一辈子都做不到，弟兄姐妹。圣经是让我们相信，圣经里面的条文是让我们知道自己的情况。当你看到这在神国的标准，因为我们现在还不知道神国里面完不成熟、不完全，因此我做不到。当你做不到，但是你看到的标准的时候，你会觉得自己怎么样？好不好？还不错，弟兄姐妹。所以在神面前说我是罪人的时候，你服不服气？当我说我不配的时候，你服不服气？这些经文好像念镜子，这些经文好像光一样照在我们的身上，显出我们的不义。你了解吧？人要谦卑，没有个标准你会谦卑？说我们是罪人，没有个标准你会服气吗？但是如果你活在神的国里面，你希望神的国度显出来，弟兄姐妹，不是说我做到以后，不是的。台东县政府里面很多的状况、很多的问题、很多的软弱，也有失败。但是弟兄姐妹，当我们有一颗愿做的心，神要求我们是什么？他要的是我们所有的，不是你所没有的。弟兄姐妹，你了解没有？当人以为进食是最讨神喜悦的，是一个敬虔的古代起身的，在经里面讲的说，我喜悦的进食是什么？岂不是你调转你的心，我好公义怜悯，了解吗？公义怜悯两个字是我们做得到的，但你不是做不到那个标准的目标。但是当你这样做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你做到你的部分。就像个孩子从小成长，虽然我们不成熟，但是我愿意做，我们的天父就做他的部分。不是等你到达完美神的恩典就下来，乃是开始你起步追步开始做的时候，神的恩典就临到，因为他知道我们的信心软弱。有那么多事情，各有各的标准，各有各的软弱， 但是当有一个祷告的祭坛在那边的时候，每次当我们念到主祷文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你有什么感觉？每次主祷文特别在提醒说，若我们不原谅我们的弟兄，多多少少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没有办法原谅，没有办法赦免。祷告的祭坛是用火焚烧的祭坛，要烧去我们这些的不义，烧去一切我们在神面前所摆上。你有没有摆上？在神面前有没有被洁净？而且是彼此祷告，在神面前是不是同心？祷告会，祷告的聚会，是教会聚会里面最难的东西，最不愿意参加的。但弟兄姐妹，我真的要讲说，我也不是喜欢祷告的，你了解吗？你别以为我天生喜欢祷告，我每次祷告都被神逼着祷告，困难解决不掉，神说好啊，你不喜欢祷告，你就尝尝苦头了。祷告那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环。我希望我的弟兄姐妹在祷告会里面，你看到神的国临到当中，那是你亲自和神面对面的地方，和神面对面的时刻。我真的知道，我们以前在教会里面祷告会人不多，但是每次参加完祷告会结束以后，我真的知道神的恩典在我们当中。神常常因为我们在他面前承认我们的软弱，愿意向他祈求的时候，那恩典的临到你是想象不到的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教会开始起步，忘掉过去，仰望前面。圣灵在带领我们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，愿我们讨神的喜悦。每个人在神面前都是一个君王，虽然职位不一样，神要借着你让瞎眼看见，神要借着你让瘸腿走路，神要借着你在监狱里面那些人得到忏悔，神要借着你让那伤心人得到安慰，神要借着你俘虏了软弱，好像接县政府所做的一样，神要借着你让祷告的能力释放出来。每个人在神面前都是限制，我们愿为神摆上，忠于神的话语。每个人在神面前都是祭司，愿意成为神面前引人归宿的福音大使。弟兄姐妹，愿我们弟子神知道你的心，愿他在我们当中垂听我们的祷告。我们弟兄，父神，谢谢你的话语，求你真的怜悯我们。我知道我们太多的不义，太多的不足，但是我知道你是我的主，你将我在尘世当中挑选出来，洁净我们，成为你的儿女。求你让我们活在你的国度里面，愿你的权柄荣耀彰显。谢谢耶稣。父神，我们教会正在寻求一位牧者，愿你赐下最好的、合乎你心意的，用在面前预备自己，接受你的恩典。谢谢耶稣。还是将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。